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摩西弟兄，欢迎你在基督教药理节目的原地来收听庄刘真光师母讲解圣灵论的专题。希望你能收听讲座的全部内容，更好地理解圣灵的工作，从而让耶稣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经历丰盛的主内新生命。
如果用我们现有的圣经来描述，就好像启示录的内容就是属于将来的事。那么不过呢，在这里的上下文来看，耶稣这个最后的讲论没有真正把焦点放在那个将来的那方面，像启示录的内容所讲论的这些耶稣最后这个最高潮的启示性的最高潮的一个显现，关于末世最后历史要结束之前的这些事件。所以呢，可能这里所谓的将来的事不是单单指所谓像启示录所讲的这样的内容，也就是说这个所谓的末世论不是这里的一个中心的主题啊。那么但是呢，肯定我想确实会包含在里面，可是这不是一个单单指这样子一个将来的末世的事件。那么有人认为这个将来的事是指比较临近的将来的事，我刚刚说的末世的最后历史结束，那是比较远的时间，以时间来讲是历史结束的时候，那是比较远距离的一个将来的事。那么也有人认为这个将来的事是指比较临近的将来的事，那也就是说耶稣离开之后教会产生，那么整个这个弥赛亚的信徒团体，这个基督徒的生活的方式，那耶稣在这个时候耶稣说话的时候，整个基督徒教会和基督徒的生活还是属于将来，不过这个将来是临近的将来，要等到耶稣完成了救赎回到父那里去，我们看见圣灵被赐下来，于是就开始了整个教会和基督徒的整个世代的生活。那么所以呢，在耶稣现在说这个话的时候，这个基督徒的生活的方式还是属于未来的，那教会应当如何，基督徒的生活方式应当如何，这些事情圣灵要进一步的来教导门徒。那这有些人认为这个将来的事就是指整个基督徒和教会的生活，但是呢，这个也应该是不仅仅是如此啊，这个将来的事不应该仅仅是只是指临近的将来，讲到整个教会整个基督徒的生活。那么所以第三种这个将来的事的解释呢，可能就是涵盖我们刚刚所说的两部分，还要再多一点啊。所谓的将来的事是指由于耶稣这个人他的传道工作，也就是他的教训跟他的这个所行的这个赶鬼医病所有的传道工作，由于耶稣这个人，由于他的人这个人和他的传道工作，还有他的死复活和被高举，这个是属于一个枢纽的启示啊，也就是说核心的启示。由于这样的核心的启示进一步被显明出来，可以被人知道的一切就是属于将来的事。譬如说保罗他在以弗所书他说神让他知道神的奥秘啊，那这个奥秘其实是什么，就是外邦人跟犹太人一样都是借着耶稣基督而得拯救，不但是借着耶稣得拯救，就外邦人跟犹太人是联合在一起成为一个身体啊，那这个是奥秘，意思就是说过去没有启示出来，现今这样的真理像使徒显明出来了，这个叫做奥秘。所以奥秘不是深奥不能明白的，乃是过去没有启示的。那在旧约里面虽然是有说到这个将来神的仆人他是外邦人的光，或者说犹太人有向外邦人传福音的责任，这上次我们有提到，但是从来没有一个观念犹太外邦人可以跟犹太人成为一个身体 成为整个一个属神的百姓，可以合一在一起，成为一个身体。那这样的奥秘呢，是进一步向使徒显明出来。所以这个将来的事，乃是指从耶稣这个人他的传道工作，他的死复活和被高举等等，这个枢纽的启示，从基于这样的枢纽的启示，然后进一步显明出来让人知道的一切。所以包括耶稣已经谈论保惠师要被差来，保惠师差来以后，他要为耶稣做见证，而且他要在世人当中来叫世人信服自己是有罪的。而他这样的做见证的工作，基本上是借着教会来做。以及我们看到所有保罗的书信里面讲到，这个已经开始的神的国度，这位已经被高举的这神国度的君王，在他的治理之下，我们所有这个信徒的团体应当有的生活，应当有的顺服的样式，应当有的整个教会的这个整个相爱的生活，以及宣教的使命等等，所有一直到基督的第二次再来，神的国度完全实现为止啊。所以这所有的都是从耶稣他这个人，他的工作，他的钉死复活跟被高举，这个枢纽的启示进一步显露出来被我们知道的真理。那这就是所谓将来的事。也就是说，耶稣，我们如果看福音书，是耶稣只能讲到某一个程度了，但是还有他这个枢纽的启示带来的进一步的一些有关的一些真理的内涵，是圣灵要进一步的把它来说明，来使门徒能够明白。所以换句话说，保惠师要把将来的事告诉门徒的意义，乃是指保惠师要把神在他儿子这个人和他的儿子的工作当中所赐给人的得胜的自我启示所隐含的一切的意义，圣灵要把它阐明，要把它解释，要把它说明啊。也就是说，这个将来的事是要进一步的来阐明耶稣和耶稣的工作已经带来的启示所隐含的一切的意义啊。好，所以接下来耶稣就说他要荣耀我啊。所以我们就可以从上下文很清楚知道这个将来的事。我们不要脱离上下文的来讲，哦，就是要预言那个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因为接下来耶稣马上说他要怎么样荣耀我，所以这个将来的事就是要进一步阐明神儿子的自我启示，神借着他儿子带来的自我启示，这种得胜的自我启示所隐含的一切的意义啊，就是所谓的将来的事。所以耶稣就说圣灵要荣耀耶稣，正如耶稣在地上的传道工作是要荣耀父，那么我们看见圣灵的教导工作是要荣耀耶稣。我一再说，当你们听这些话的时候，记住这是很宝贵的，把三位一体的真理向我们启示出来。所以你可以看见子与父，圣灵与子与父之间的关系。所以圣灵他要把将来的事告诉门徒，他要荣耀耶稣，而耶稣在地上的传道工作乃是要荣耀他的父。所以现在圣灵他工作的中心和目标是要荣耀耶稣。然后接下来耶稣就解释，耶稣说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啊。这个翻译本身意思是对的，但是呢我们要比较 literal 的翻译，比较直接翻译，这样子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啊。你如果看英文圣经是，那就讲得比较清楚，圣灵要从耶稣所拥有的 from what is mine， 圣灵要从耶稣所拥有的取来，把它告诉门徒。 那我们这里翻译是从我所受的告诉你们是对的，可是呢那个关键就在于耶稣所拥有的，圣灵是从耶稣所拥有的取来，这就是为什么十五节接着说凡父所有的都是 我的。 OK， 为什么十五节接下来讲到耶稣所拥有的其实是父所拥有的，耶稣都拥有啊。那从耶稣所拥有的取来就隐含了不是全部，不是全部，耶稣有拥有的是无限的，圣灵只是从耶稣有拥有的取出来一部分，然后把他所取来的告诉门徒。我们是有限的人，我们不能承担全部神的真理，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明白。所以有时候我们跟慕道的朋友谈到，有时候他们问一些问题，我们是真的没有办法回答。这个真的没有办法回答，意思就是说神没有把所有关于他的事情都告诉我们。所以罗马书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怎么样已经给他们显明，人所能知道的，我们是很有限的人。弟兄姊妹，真的我们要知道这一点。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理对我来说是很有帮助，因为不管在我跟人的相处，不管我在面对很多的事情，我知道我是很有限的，很多东西我不知道，所以我就谦卑在神面前，我不敢就一好像说这个很自以为意的我已经知道所有，所以我就可以去论断人说你一定是怎么样。但是不论断人并不表示说我们不要分辨对和错，我们是要分辨对和错，我们是要去彼此的劝诫，但是我们却不能坐在神的宝座上来施行神才有的特权去定别人的罪，或者甚至 以为我们就是全知道，我们就可以按我们所知的我们就可以做一个结论，那就是一个所谓的论断。所以耶稣所拥有的也就是全部关于神的真理，不是我们这样有限的人能够去承担的，也就是说我们不可能完全的了解。因此圣灵他荣耀耶稣的方法是怎么样来荣耀耶稣呢？他荣耀耶稣的方法是从耶稣所拥有的取来，然后把所取来的来告诉门徒，这就是他荣耀耶稣的方法。那么圣灵从耶稣所拥有的取来告诉门徒，不是只是机械式的把耶稣一切的这个宣耶稣所宣讲的话很机械式的就是传递下去。圣灵把从耶稣所拥有的就从耶稣所拥有的圣灵取来告诉门徒，不仅仅是一种知识性的传递，而且是进一步让有关耶稣这个人和他的使命这一切的真理都可以深入门徒的心中。所以门徒不仅是在理性上在知识上更真知更加知道更加明白，而且门徒是真正的完全吸收了这些真理，这些真理真正被门徒完全的吸收，或者说门徒真的就浸泡在这样的真理里面，所以他们的生命就被改变，以至于他们所活出的生活就可以来荣耀耶稣。所以这就是耶稣解释圣灵要荣耀他，可是圣灵用什么方法来荣耀耶稣呢？圣灵把耶稣从耶稣所拥有的这全部的神的启示，圣灵从其中取来告诉门徒，但是这个告诉门徒不是仅仅是一种知识性的理性上的这种传递和理解，是进一步的把这些真理深入门徒的心中，门徒真正吸收真正了解真知道。这个以前中华福音神学院林院长他最喜欢用的叫做真知道，这一种的真知道就会带来一个生命的改变，这个生命的改变就反映这位耶稣基督，所以就可以来荣耀他的名，使他的名得到荣耀。那么这个真知道到底是什么呢？我真的是说我的话很有限，也是表达不清楚，但是呢我自己的经验我可以稍微分享一点点什么叫真知道。我们今天很多时候听神的话有时候觉得很有启发，可是如果这个启发 不能够使你马上在生活里面就可以去照你所听见的去行，那这个启发还不是真知道，这个还是只是头脑的这个理性的一个功能。那真知道是包括灵觉，灵觉啊，这是林院长很喜欢用的一种称呼。真知道不仅是理性的功能，里面的灵觉属灵的领悟力被打开了。这个属灵的领悟力一旦被打开的时候，神的话是很实用的，是很实用的。譬如说，我们说神是无所不能的，基本上我们今天对这个真理都还是头脑的，因为我们碰到生活的时候，我们就没办法应用这个真理，神是无所不能，这个没办法应用在我们生活里面的话，你就知道这个只是在头脑。如果真的是心灵有这个属灵的认知，属灵的明白，属灵的领悟的时候，神是无所不能的，是一个很实际的，是你在生活里面你就可以生活的，你就可以活在这个生活在这个真理之下，你做事就反映出这个真理，就反映出你真的是活在这样的一个真理，真的是这个真理在掌管你的生命，这就是你的生命所降服的一个 truth 啊。所以呢，这个东西我想我的话也只能说到这里为止。我相信凡是真正有过这样的经验，圣灵的教导让你真知道你能够体验到这个真的不再仅是一种知识性的，这真的是一个生命。所以为什么耶稣说他的话是灵是生命，这真是一个生命。是，所以我们不要说神学的知识，神学的真理那是知识，这句话完全是错误的。所有神学的真理是我们今天人可以赖以生活的基础，没有神学的真理我们不知道怎么样生活。可是今天的问题是我们的神学真理只是头脑的，所以我们觉得那是知识。我们要求真理的圣灵帮助我们真知道，真知道就不是知识，你是活在这个里面，你是真的活在这个里面。我也没有办法说，像昨天晚上我们的聚会，我真的是看见神的慈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生命当中是怎么样的彰显。那个看见跟我们可能说，哎，你看这个人，这个今年有这么多的不顺利啊，这个人又是怎么样又是怎样，我们不能从这个我们人生的所有的遭遇里面去认识神的慈爱。是，神的慈爱最高的彰显是借着他的儿子为我们舍命。然而就像保罗说的，他既然不吝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舍了，岂不也把万物一同白白赐给我们吗？我们真的是看见神的慈爱在我们的生命跟生活里面怎么样很具体的啊显明出来，我们就活在这个真理的里面。我们的反应，我们不管碰到什么事情，我们的反应就反应我们做出的 response， 我们做出的反应就会显出我们真是活在这样的一个对神的认识当中，我们真是活在这样的一个真理的里面。所以这是圣灵他要把从耶稣所拥有的取来告诉门徒，使门徒真知道，门徒就被改变，活出一个生活是能够反映耶稣的荣耀，于是就让耶稣的名能够得到称赞。所以这就是圣灵荣耀耶稣的方法。然而因为讲到耶稣所拥有的，所以接下来耶稣就说，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所以耶稣就解释他所拥有的，耶稣说他所拥有的其实就是父所拥有的。换句话说，耶稣他所做的所说的都是完全父交给他要他说要他做的，而且一切父所做一切父所说的他也照样说照样做。追根究底，耶稣所说所做的一切就涵盖了父所说所做的一切。所以耶稣所拥有的东西的内容不外乎 就是父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因此耶稣宣告说，父所有的都是我的。那我还是说，这些都是三位一体的真理。所以礼拜五我跟牧师去 Cambridge 财经班，彭威就问我一个问题，他说，师母，在你学习圣经学习认识神最困难，你觉得你最难最困难明白的是什么？我当时就回答说，就是三位一体的真理。这真是一个奥秘。但是这个奥秘从约翰福音，我们现在在查，我们礼拜三礼拜四我们在查约翰福音，真的就是约翰福音可以说是最清楚的把这个奥秘给我们启示。虽然有一种痛苦，真的觉得自己的有限，无法真的彻知，无法真的彻透三位一体的真理，可是也有一种喜乐，真是看到父子圣灵之间是如何，这启示这个三而一的神是怎样的。所以这里耶稣就强调说，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为什么当耶稣讲到圣灵教导的工作的时候，耶稣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说把属于耶稣的他从其中取出来，然后把这些告诉门徒，用这样的方式来描述圣灵的工作，不是轻视父，但也不是不适当的高抬子，因为凡属于父的都是子的。而圣灵的工作是要来荣耀子，因为在第五章耶稣已经说了，父要人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所以圣灵的工作就要使人能够尊敬子，但是子的工作乃是要来荣耀父。所以圣灵完全降服于子与父而工作。上次我们讲了，圣灵是父差来的，但是耶稣也说，我要差真理的圣灵来。所以圣灵完全降服于子与父而工作，圣灵向门徒启示子，子则启示父。所以就一方面来看，在新约里面圣灵好像是居次要的地位，在新约中似乎耶稣基督是居舞台的中心，但是从耶稣的教导我们很清楚看见，圣灵不是可有可无的。在神的救赎计划里面，圣灵与父和耶稣一样，都是我们得拯救所必须的。也就是说，我们人要得拯救，不能够只有父与子，同时也要有圣灵的工作。换句话说，只有一位神，父子圣灵三位各拥有不同的角色和工作，来实现神没有分歧的旨意所定下的一切的计划。换句话说，神没有分歧的旨意，就是说神的旨意是合一的，神合一的旨意所定下的一切的计划，是由父子圣灵三位各承担不同的角色和工作，来把父合一的旨意所定下的一切计划来付诸实现。所以呢，我们看见神是完全三一神是完全合一的。所以啊，我们就再复习一下这个三位一体的真理哈。那所以我们要记住，神是灵，灵是存在，可是灵不是物质的存在。我们人是一个物质的存在，我们有这个物质的身体，所以我们的身体在创世纪很清楚是以尘土所做的啊。神用尘土做成一个人，如果神没有向这个人吹气，不过是一个泥娃娃，但是神却向他吹气，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我们人是有一个物质的身体的存在，神是灵，灵是一个实际的存在，可是灵是肉眼不能看见，是没有一个物质的存在。那所以在这样的概念之下，圣经启示在旧约神只有一位，除了耶和华以外再也没有别的神。但是圣经的启示是渐进的，在新约耶稣来就进一步的启示了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有一位，这一位是与神同在，这一位就是神。于是就把旧约一神为一神的这样的唯独耶和华是神这样的一神的启示进一步带进在新约里面，让我们明白原来这神确实是独一的。然而在这个我们称为 Godhead 啊，在这个神里面有父子圣灵三位，父与子与圣灵是有分别的三位，每一位都有完全的神性，也就是说父是神，子也是神，圣灵也是神。但是就神性而言，神性是不可分割的 undivided， 所以不是有一位父，父里面有神性，有一位子，子里面有神性，然后有一位圣灵，圣灵里面有神性，结果圣灵好像神性似乎是各自存在，好像有被分成三部分，三好像说每一位都有，都里面都有一个完全的神性。就神性而言是不可分割的，换句话说神性只有一个。所以为什么旧约神可以宣称除我以外再也没有神， Divine， 这个 Divine Nature 神性是不可分割的。所以这是一个奥秘。但是你读约翰福音，你就觉得可以了解一点点，因为耶稣什么做什么都是完全的倚靠，完全的顺服父。圣灵为耶稣做见证也是完全的倚靠父和子。圣灵荣耀耶稣，耶稣荣耀父。那么圣灵启示子，子启示父。然后我们看见他们之间的合一，之间的那种完全的相互的不是相互，耶稣对父的倚靠跟顺服，圣灵对耶稣和父的倚靠跟顺服，其实这都只是描述那个要成就救赎计划的角色跟工作，懂我意思吗？所以这个顺服不是指次等啊，不是指次等，也不是指在神性上有任何的缺乏。不，我们不要把它想成是那父是最大的，耶稣是第二位，然后圣灵似乎是第三位，因为圣灵必须是父和子所差来的，必须依靠父和子啊。这只是在角色跟工作方面是承担不同的角色跟工作。然而三一神是完全合一的啊。好，那我们就是说很宝贵的是，我希望大家能够了解约翰福音的宝贵。约翰福音真是让我们对三位一三而一啊，三位同本质啊，就三而一这个真理，在约翰福音里面可以说最充分的表达。好，那我们要把这里圣灵对耶稣的就是圣灵对门徒的工作，我们归纳一下哈。那这个归纳其实就是在最后我们的那个属灵的教训那里的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后，有何收获呢？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请在我们网站首页来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从而开始享受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